欢迎大家收听犯罪鸟哥，我是 Hans。 今集又同大家来日本讲一宗依家日本国内非常热门，民众好似追剧咁追睇嘅恐怖命案。今次我要分享嘅案件系一个扭曲嘅家庭，加上畸形嘅亲子关系，令到身为个女嘅一方成为权力金字塔嘅顶端，令父母言听计从，杀人都唔够胆阻止。只不过受害嘅唔系呢一个家庭嘅成员，而是由于个女喜爱夜蒲所认识的一位阿叔。更有趣更迷离的是，这一宗尚未落幕的凶案，由加害者到受害者，每个人都有隐藏在背后不为人知的黑暗面。而故事的舞台就发生在日本北海道，人称博野猎头案。2023年的7月2号下午3点钟左右，北海道札幌市博野区的时钟酒店 Hotel Less，有职员发觉他其中一间房迟迟都未有人退房，就去到现场查看。职员开门之后，竟然发现在浴室有一具无头而且全身赤裸的男尸。他惊吓之余即刻去报警。警员来到现场初步鉴证，他们发现间房完全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或者血迹。死者面向浴缸踎在那里，血迹已经被冲走，身上有致命的刀伤，个头都被斩咗落嚟，完全唔知去咗边。不过现场冇留低任何可以辨识尸体身份嘅物品，例如衣物、银包、手机等等，所以警方只能够提取尸体上面嘅指纹同埋佢身上嘅手术伤疤嚟到识别尸体。好彩嘅系，死者嘅身份好快就被确认。去到7月3号，即系发现无头男尸嘅一日之后，有一个女士报案话佢老公失咗踪。警方就根据佢提到嘅身体特征，即係同样嘅手术伤疤，同埋到呢一位女士屋企揾到嘅指纹，確認到无头男尸就係死者浦仁志。浦仁志62岁，结咗婚，有两个已经成年嘅仔女，住喺距离札幌大约30公里嘅惠庭市。佢喺一间著名嘅室内建筑公司嘅工厂工作，平日嘅爱好係揸住电单车周围去旅行。只不过浦仁志和善的面具之下隐藏住另一个人设。浦仁志是札幌市著名红灯区博野不同 disco、酒吧和夜店的常客，因为他逆服癖的爱好而广为人知。每逢周末的晚上，他的例行公事就是盛装打扮去到博野区那里蒲。其中一间 club 的前员工就记得，因为他们对进入 club 的顾客性别特别留意，而女性顾客的价钱比男性顾客更加便宜，所以浦仁志男扮女装的姿态就非常特殊。他通常不会穿一些特别花里花碌的衣服，而是比较接近日本女仔夜晚出去蒲常见那种甜辣混搭的风格，例如一件连身裙，或者上身是皮褛，下身是迷你裙或者短裤之类。话就话有逆服癖，不过他就强调自己是喜欢女性。他就曾经直言，我穿得似一个女人，但是我喜欢女仔。她同时也说自己绝对不会做一些女仔不喜欢做的事，也不会无故惹是生非。不过事实是浦仁志经常无手无脚，例如偷摸胸部，要求女方亲吻自己，或者在拉上面坚持约人出街。有一些夜店甚至将她列入黑名单，不让她入去。正如有在夜店认识她的熟人所说，就算他真的喜欢打扮成女人，其实同时间亦都是一个策略，就是为了令到那些女仔放松警惕，更加容易落手。警方发现浦仁志最后的身影正正是7月1号晚上10点50分左右进入他的死亡酒店。他和一个拖住行李箱的神秘女子会合，在街边倾了一阵偈，然后就一起行入酒店。大约三个几钟之后，即是凌晨两点几，这个神秘的女仔就向酒店前台职员说她要先行一步，就独自离开酒店。直到17个钟头之后，就发现浦仁志的尸体。毫无疑问，这位女子和浦仁志的死有极大的关系，所以警方就加紧去找她的身份。在发现浦仁志尸体大约三个星期，即是7月24号，在调查了接近240个嫌疑人之后，北海道警方以涉嫌损坏尸体、盗窃尸体、遗弃尸体的罪名逮捕了59岁的医生田川修和29岁职业不明的田川流奈两父女。去到第二日，而 亦都即系25号，佢嘅妈妈60岁嘅田川浩子，亦都因为同样嘅罪名被捕。呢一日，警方搜查单位喺2楼嘅浴室就发现咗浦仁志嘅头，当时已经严重腐烂。去到8月14号，一家三口就因为涉嫌谋杀再一次被捕。警方嘅调查发现，死者浦仁志同田川流奈喺案发之前就认识。佢嘅爸爸田川修事前就知道呢一点，并且系协助个女行凶。而妈妈田川浩之被捕之前，就同佢老爷，即系田川流奈嘅爷爷透露，浦仁志同田川流奈有争执，前者欺骗佢嘅感情，甚至将佢性侵犯，所以先至会痛下杀手。拉到人之后，警方就尝试重组由两个人认识去到杀人嘅过程，以及最重要嘅杀人动机系咪真系好似妈妈所讲，系浦仁志侵犯咗个女呢？喺浦仁志经常出没嘅夜店之一，警方揾到疑犯田川流奈、佢爸爸田川修同埋死者喺一间 club 同时出现嘅场景。2023年5月27号到28号，博野区某一间 club 举办咗活动闭幕派对。田川流奈同埋死者正正喺嗰一次活动入面第一次相识。有一段现场拍摄嘅影片记录咗整个过程，身穿女装嘅死者同埋田川流奈相拥跳舞。不过好奇怪嘅系，成段影片入面，爸爸田川修正系静静咁样企喺后面睇住佢哋。其中一位员工就透露，佢哋呢一间 club 系 Tinder 呢一类约会 app 嘅用家经常去嘅聚会场所，而死者系常客。不过他就不认识疑犯田川流奈，亦都不记得他有来过。然后两个人就在另一间 club 再一次见面，连同行凶的7月1号他们总共见过3次面。他们认为案发当日田川流奈是唯一一个进入时钟酒店见到死者的人。警方在田川屋企找到一些非常骇人的影片，入面拍低了田川流奈行凶的全过程。浦仁志被杀之前，田川流奈穿着雨褛，准备进行 SM 性爱游戏。男方的双手被玩具手扣反绑在后面，眼睛还被眼罩之类的东西蒙住，然后就被田川流奈用接刀从后面一刀插入条颈上。因为他双手被反绑，而且蒙住对眼，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亦都没办法逃走。田川流奈继续用接刀刺向死者，有一啲嘅刺伤，甚至系插穿肺部，最后仲斩咗佢个头落嚟，将佢带走咗。佢进出旅馆嗰阵，因为都有戴手套，所以无论系房间定系其他嘅酒店地方，都冇留低任何嘅指纹。后来警方搜屋嗰阵，就搜到一件带有血迹嘅雨褛，正正系行凶嗰阵所着嘅衫。更恐怖嘅系，有另一段影片拍到田川流奈戴住手套喺自己屋企2楼嘅浴室，用手轻轻咁样抚摸住呢一个死人头，并且决定肢解头部。佢剥除咗头颅嘅皮肤、两只眼珠同埋包括成条脷在内嘅整副食道气管。当时全家都在场，而喺佢谂紧办法要扯呢个右眼眼珠出嚟嗰阵，仲要求爸爸要仔细录影整个过程。警方就猜测，将死者个头斩落嚟再去破坏佢，系为咗令到警方更加难揾到死者嘅身份。亦都有为自己受过的伤害而泄愤的需要。相隔20几日之后找到个头，警方即刻去检验，透过牙齿印模再次确认到他的身份。其实呢，最疯狂的是一家三口带着这个腐烂的头一起生活了20几日，而不是弃尸，个头是会烂会臭的，还要长放浴室，日日都一起冲凉，怎么顶啊大佬。去到这个时候，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田川流奈，他这么变态，其实和他的家庭有莫大的关系。他们一家三口住在札幌市东部厚别区一栋3层楼房里面。早在小学时期，他既有被欺凌，亦都有暴力伤害其他人的倾向。他曾经因为同学的取笑拎出戒刀企图攻击对方。升上中学之后，更加经常逃学。他18岁开始就成为了隐青，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从来都不找工。但是欺凌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田川流奈的爷爷就曾经说，田川夫妻从小就非常溺爱的孙女，从来都没有闹过她，甚至在她成年之后仍然对她言听计从，她要什么都买给她。 例如田村流奈去屋企三楼有一间房，入面堆满佢嘅杂物，连一楼嘅睡房同埋二楼嘅客厅都占用。后来杂物多到田村浩子只能够喺二楼嘅客厅瞓觉，而田村修只能够瞓喺网吧。更可怕嘅系，原来田村流奈喺屋企有住大小姐嘅崇高地位。嗱，呢一个唔系比喻，系佢父母对佢嘅真实称呼。而佢系唔会叫田村修做爸爸，而系叫佢做司机。田村修每日嘅工作之一就系接送个女。即使当时田村修已经59岁，而流奈亦都29岁，但系父女之间仍然维持住呢一种接送习惯。而且爸爸对田村流奈嘅意义亦都仅止于司机。有邻居就见过田村修会一个人坐喺架车入面好几个钟，或者明明翻到屋企，但系就喺屋企隔篱嘅停车场嗰度坐喺架车入面食便当或者杯面。依家谂翻起，就真系好似一个随传随到嘅司机。当个女喺夜店狂欢，身为爸爸就只能喺场入面眼白白睇住自己嘅宝贝女同其他啱啱先认识嘅男人揽头揽颈。即使系咁，佢都只能够等待。等待大小姐下一个指示，毕竟如果打扰到佢，佢就会疯狂咁样拳打脚踢。有一次，田村修开车接送个女嗰阵，佢突然之间喺后座由后面勒住田村修条颈，而田村修又冇任何嘅反抗或者嬲，反而要对大小姐田村流奈道歉，直到对方完全下咗啖气为止。而妈妈田村浩子亦都签咗一份契约书。一面明确写住，我不可以浪费大小姐的时间，我是大小姐的奴隶。既然知道自己身为奴隶的立场，就不要浪费汽油，亦都不能够用钱。身为精神科医生的爸爸田村修，个女明显有心理问题，但是就一直都不带她看医生。加上疯狂的溺爱，反复地令到大小姐田村流奈自我膨胀，觉得全世界都应该围着她转。虽然被捕之后，三个人几乎都不会应任何警察的盘问，保持沉默，但是环境的证据已经足以起诉。所以在2024年的6月4号，北海道札幌地方法院正式开始审理案件。第一件事就是要厘清动机，而控方亦都确认妈妈田村浩子所言非虚，田村流奈是被普人智性侵犯，所以执意报复。他先要爸爸田村修去找回普人智的下落，找到之后就以 SM 性爱游戏引诱对方，妈妈负责买 SM 玩具，爸爸帮忙用 SM 玩具进行练习。其实两夫妻都有种不祥的预感，私下警告普仁志不要再同个女见面，可惜不得要领。田村流奈有杀人的影片为证，当然无从抵赖，但是父母双方的涉案程度呢？所以他们的角色就成为了整场庭审的关键争议点。控方认为，由最初购买 SM 玩具一起练习，到杀人之后协助处理尸体，父母都有参与，事前事后都没有真正阻止命案，所以他们都是共犯。而辩方就反驳，父母的配合和过往田村一家在家里面的权力关系一脉相承，为了不激怒田村流奈，就只好扭曲地继续生活迎合对方，甚至直言父母无能为力，他们别无选择。无论如何，庭审去到这一刻还未完结，要等到7月份由爸爸田村修出庭作供。不过大家大致都已经掌握到这一宗案件的来龙去脉。以田村流奈的残忍程度，最终会不会被判处死刑呢？如果真的被判处死刑，溺爱个女几十年的两夫妇，他们的内心会不会崩溃呢？对我来讲，最荒谬的是，身为精神科医生的田村修居然能医不自医，对个女完全束手无策。他们没理由不知道，毫无知者的放任纵容，甚至无下限的言听计从，绝对是塑造田村流奈心理扭曲的根本原因。即使法庭放两夫妻一马，在我眼中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共犯，彻底失格的父母。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如果大家订阅犯罪鸟哥的会员，就会听到更多关于田村一家不为人知的一面，我同时也会分析他们行凶那阵的心理状态。如果想知道多些，就快点 click 入资讯栏的连结，收听这一集 podcast 的完整版。